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文革50周年专题节目中，我们电话连线在北京的著名学者江其生先生。江先生您好。
你好。
刚刚看了一下您的简历啊，您刚好是在66年文革开始前在家乡常熟读完了高中，之后呢您就参加了2年多的文革，还当过红卫兵，之后上山下乡当农民当工人，1977年高考进入北京航空学院。那么就请您谈一谈您的家庭和个人在文革中的经历和对文革的感受和思考。
66年的时候，文革起来是5、6月份。其实那个时候呢，按正常的，我们正在复习准备高考。高考应该是66年的7月1号在苏州举行。那文革起来呢，就把这一套都打乱了。我想当时的我，以及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学生，对于毛泽东啊，对于所谓的党中央搞的这个人十年文革呢，当然是不可能去怀疑啊，不可能去抵触，而是的确是很拥护的，也很快的积极投身进去，批这个批那个，批地修法案，批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批那个老师中间的牛鬼蛇神，这些东西我也是亲身经历，这也是事实。文化大革命后来发展到67年1月份以后呢，学校里也没多大事了，实际上的学生组织呢就跟社会上的一些工人组织、一些机关干部的组织呢就串在一起，开始介入到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那么进而到了67年的5、6月份以后呢，就是变成了两大派，所谓群众组织也分成了两大派，开始先是文斗，到了8月份以后呢又是武斗。简单的来说呢，到了68年的3月份，那么两大派呢把那个枪交了，把刀啊棍儿啊都交了，后来就是所谓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学生来说呢，又回到校园里头，当然也不是什么正规的念书啊，就是有什么军宣队、工宣队啊带着。到了68年的10月份，那么就通通的，基本上是通通的一刀切的就弄到乡下去，大家去插队落户当农民了。简单来说，当时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就我个人来说呢，还有一些有别于别人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文革开始的时候呢，我是高三学生，同时还是常熟县中的学生会主席。当时呢，学校里派进了4青工作队，文化革命开始以后呢，他们也没有走，就摇身一变呢，成为文革工作组。我当然批什么三家村呐、批吴晗呐、批什么邝亚明啊，我也是比较积极的，说实话很全身心的投入了文革。问题后来出了一点什么问题呢？后来他们要把我们学校的校长叫庞学渊，这个他的弟弟就是庞学勤了，就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演员，要搞成第4类干部。这个工作组啊，那肯定是很左的了，找我谈话，说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斗争、这个走资派这个力量还要加大。这个庞学渊呢，就是4类干部。我跟他们说，我说我怎么觉得他像3类呢？什么叫3类呢？就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还不是第4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这个工作组呢，就是说跟我也很严肃。就说你怎么能这样跟我们不保持一致呢？你应该相信我们组织嘛。那我这个人的性格也有点拧，我说我就是看事实，我就是根据那些事实啊，我认为这个人还不是坏人。第一次谈不拢，第二次谈不拢，第三次就崩了。我反正也就在这个问题上稍微还多少有点点实事求是吧，稍微理性客观一点。后来我就变成了也属于跟阶级的人、跟走资派划不清界限，后来也把我搞成了小右派的那种东西。那么个人呢，后来也就是从1968年的8月一直到11月，基本上也是处在所谓有革命的动力 啊，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其他的，我想我跟一般的中学生啊，也没有多大的区别。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是高三的学生嘛，这个文革中间呢，基本上都是文斗，一般不会去再去打老师啊，打些那走资派。这些东西呢，也跟一些初中小同学有点区别。
在你们那个当地的一些这个文革的运动之外，那么对整个国家这个文革的进程，你当时有没有什么看法？
文革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文革起来以后啊，我们一方面当然所谓两报一刊了，这个是工作队也好，什么军宣队、工宣队都是要认真组织大家学的。我们也挺当一回事的，所谓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啊，所谓的十六条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个呢，就是文革起来也呢，好多北京、南京流过来的传单，我们也是挺当回事的。实际上，我们的在县城里的文革，实际上跟全国的文革是紧紧裹在一起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就更难了解信息的真伪度，更难真正把握到底上头想搞点什么，是吧？这个差距是有的，因为你根本就搞不明白嘛，是吧？现在我们当然大白于天下，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在拿我们这个县城的情况，拿我们还是中学生这样的一种情况，又加上多年的洗脑，的确是仅仅的所谓是想要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想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但是呢，这个搞不清楚，实际上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后来当然常熟跟各地一样，后来也分成了两大派，这两大派呢，都各自以为自己跟毛泽东最贴心，都各自以为自己是真正领悟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两派也掐得不得了，后来是文斗武斗，搞得你死我活，其中有些人还丧命了，有些人呢伤残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到什么时候您开始对文革有些怀疑，有些看法？
文革这个怀疑恐怕要到下乡以后，从总体上开始有所怀疑，要到下乡以后。下乡以后呢，像我们这种中学生就跟这个所谓这个文革运动呢，就我们就被边缘化了了，主要下去很繁重的体力劳动，去种地。当然农村也有搞一些清理阶级队伍啊，清除5.16啊，还有一打三反呢，也有这些东西。但是这个主要不是知识青年唱主角了，慢慢知青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最后是什么呢？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是林彪出事了。林彪出事呢，这个事情对我们影响应该是比较大。当时我就跟同学们议论，这个真是没想到啊，这个林彪被捧得那么高，被毛泽东精心挑选又写入党章的这么个接班人，最后居然是这么一个东西。当时我觉得我跟要好的同学就说了，看来这个毛泽东的眼光也比较差劲啊，这个选刘少奇也选错了，选林彪也选错了，这个人看来眼光有问题，绝对不是洞察一切。那么由此呢，再牵涉到对这个人的其他一些被神化东西呢开始质疑。另外呢，这个农村的这个现实生活，包括再加上一些所谓开后门的不正之风，回城也好，这个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也好，等等的这些不公正不公平，慢慢就促使我们就开始了一定的觉醒跟一定的反思。
50年之后您现在有些什么想法？
50年以后啊，我想在这么一个长期的这思考，并且有心的收集了一些基本的史实以后，我想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对文革这件事情的看法呢，应该比以前要清楚多了。当然也还有待于深化是另外一回事。你比如说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这个中共他也否定文革，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我不怎么看，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要利用林彪江青，江青跟林彪以及其他人也要利用毛泽东，他们有一个互相利用的关系，但主要是毛泽东利用他们，而不是毛泽东被利用。所以我在三月份的一篇文章中间，我提到自己对文革的定性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蓄意发动，并精心利用林彪、江青及其他各色助纣为虐者，将集权统治推向极致，从而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浩劫。我比较肯定，我这样的定性比官方的定性要符合历史的真相。
听众朋友，以上是对住在北京的著名学者江其生先生的采访，谈中国文革的第一部分。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江其生先生接受采访，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